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是有人说音乐好的人数学都好，数学家很多音乐都非常好，为什么？因为音乐讲对称，音乐讲和谐，是倍数，是这个音这个声波里面这个各种振幅的这个共振的结果。但我问你，哪一个听音乐的人想到他的数学的？简直是，这是人类理性主义所加上的解释。你可以没有读过书，你一样喜欢音乐，对不对？你不懂什么高等微积分，你一样可以欣赏音乐，对不对？贝多芬没有读过高等微积分吧？我想没有吧。Bill Gaither， 我们刚才唱的这个《因他活着》，他不需要读过高等微积分吧？不一定。人类的生活中间、事物中间，充满了许多非理性的事物，并不是不合理哈，非理性的事物。艺术更加没有道理可讲，对不对？为什么颜色给人感觉不同？有人说，哦，红的代表温暖，绿的代表平安，蓝的代表什么？这个圣洁，或者白的代表圣洁，我也不晓得到底什么代表什么。人为什么这样观念？这个不是理性的。那么，蓝的加上黄的等于绿的，那什么意思？蓝的就是圣洁，黄的是什么？加上就变成绿的平安，这什么道理呢？简直你解释不出来，对不对？人类的世界中间充满了非理性的事物。平安本身就不能够用理性来解释。为什么今天人需要平安？是不是钱财一定代表平安？我见过有钱的人，他忧愁的程度胜过没有钱的人。那你说没有钱所以平安？我见过没有钱的人忧愁的程度胜过有钱的人的，我也见过。所以你讲了等于白讲。人类生活中间充满了非理性的事物，理性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罪的问题不是理性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对错，杀人总是不对的。但强盗也有强盗的道理，你听过没有？我们从前这里有个弟兄，他是九条龙中间的一条好汉，你就知道他是帮派中间的。他们有他们的理，帮派有帮派的规矩，有道理的。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凭着理性来解释所有的问题。人所需要的也不是完全理性的答案。我告诉你，爱情是不讲理的。有没有研究过爱情为什么合理？从来没有人研究过。你研究清楚了，早就人家不耐烦了。爱情不是合理的事情，非理性的事物，超过我们理性的答案。高的人一定应该跟高的人结婚吗？矮的人应该一定跟矮的人结婚吗？也不见得。我见过一对夫妇，这个丈夫比太太大概高一半，没有，他们很好，没有问题。你说胖的人一定跟瘦人结婚，也不一定。所以这些问题不是理性的答案，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人类的生活中间充满了许多非理性的事物，理性不解决问题，理性本身所能给的答案也是有限的。今天我们启发人无限的求知欲，但求知欲有限度的，不一定每件事情都能够从我们自己这里找到答案的。好多的事情理性主义有它的极限，很多人要借着他所有的学问，生物也好，物理也好，要解释人类的起源，解释物种的起源，解释物质的起源。我告诉你，到最后是一个哲学的答案，这个答案不能够用科学解释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解释？什么叫科学啊？科学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不对啊？所以要做实验，对不对？没有实验哪里称作科学呢？我请问你，有没有人能够做创造的实验？有人说进化论啊，慢慢的演化。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实验室是那么大的，没有一个实验室是命那么长的。 你必须有一个更大的环境来包容这个实验室，可以重复神的创造。我告诉你，做不到。严格的来说，讲创造论的人也不能够重做这个实验，讲进化的人也不能做这个实验，没有办法的。这是理性主义的极限，自己给自己下的决心的极限。因为告诉你，理性主义这个科学主义的范围必须靠实验，凡是实验答案不同的，跟你的假设不同，改的不是答案，改的是假设。我告诉你，我们在台大的时候真做这样的荒唐事，有些人去做实验，做出来跟书上不一样，他不晓得哪里做错了，他也不研究为什么不同，他就把答案改了交上去。这个助教一看，你这个答案书上抄来的嘛，哪有你的实验刚好跟这个书上做实验完全一样，物理系的学生有做这样事情的，糊里糊涂不知道你在念什么物理。是有这样的人，你改答案没有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人类理性的范围有一个限制，有个极限的，有些事情神没有让你去探测明白，你不可能的。你拿了10个 PhD 我也不管，你没有用的。到许多的时候，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科学的答案，是信心的答案。我相信神的创造，你相信进化论，你相信达尔文，我相信神，这是基本上最后必须取决于信仰。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刚才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没有神，很多人假设没有神，为什么他不做礼拜？没有神，假设没有神。当你把你假设的条件放宽的时候，你才有真理的可能，找到真理的可能。我知道我所接触的人，很多人用脑筋比我用得厉害的，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你的理智不能解决问题，你必须把你的假设放宽。假设有神，人的思想中间若是没有神，诗篇14篇告诉我们说，与完人心里说没有神，他顽固到一个地步，他不能接受有神的思想，这个叫与完人。昨天我们有位弟兄方弟兄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好多人跟他生气，他说你怎么骂人呢？与完人心里说没有神，我不信耶稣，你说我没有，你说我与完是不是？不是的，与完人心里没有神的意思就是说，他实在已经自牢，自己关在笼子里面，闭起眼睛来说没有神，他的思想不能接受有神的思想，所以圣经上说叫这样的人叫做愚顽人，不仅是愚，而且是顽呢，顽固的不得了。顽固不是笨，是顽固。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巴不得，我求各位把你的思想放宽，接受有神的思想，因为神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刚才我们所讲理性主义的范围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需要心里面的健康，需要心理的平衡。神造人不光是一个理性，人是有感情的，并且人需要对于人生目的有个判断。假如没有神，我告诉各位，道德是没有意义的。什么叫道德？弱肉强食就是道德。假如没有神，人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并且我告诉你，今天美国的教育制度正在走到这条路上去。我有一次跟一个做教育的人谈话，我说我是孤陋寡闻，因为我后来没有学教育，但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了解到美国的教育叫做实验主义，杜威所代表的，到现在改了没有呢？他说啊，你问这个问题啊，几乎都没有人问了，这个问题几乎都没有人问了。今天每天 LA Time 报道说加州的教育水准低落了，加州教育水准低落，为什么低落？因为算术英文比不过别人了，这叫低落。但是学数学学英文干什么呢？没有人研究到底美国的教育还有没有哲学基础。我追问这个弟兄，这弟兄说有是有的了，不过说起来真是可怜。美国从杜威的实验主义到以后变实用主义，从实用主义现在变什么，当中很长的过程我也不能详细讲，到现在因为整个的 人的文化走到个人主义里面。你知道美国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吗？今天很多各位的子弟儿孙都在学校里读书，你知道他们受什么教育？谁来主导这个教育你知道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吗？叫做发展每一个人里面的潜能。你想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教育的目的如果只是发展人里面每一个人的潜能，那就是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的，那就是没有任何公德心、没有道德观的。施以毫厘，谬以千里，这个路发展下去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告诉各位，理性主义带给欧洲的国家、西方的国家强盛，但是也造成了许多的危害。因此我们不能说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快乐，因为我们灵里面需要认识神。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是愁苦的；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生活没有目的的；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价值的。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不同叫我们认识神，叫我们从以自己为中心回到以神为中心。当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会看得见别人。当你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没有爱，看不到别人。当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从神所借给你的眼睛来看周围的事情，你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你里面跟人是相合的，不是增进的。你向着神是平安的，向着人也是平安的。当你明白这样的真理以后，耶稣基督生命在你的里面改变你，叫你里面有爱，能够去爱别人。当耶稣基督复活生命进到你里面的时候，叫你能胜过罪恶，叫你对道德的感觉有深刻的印象，叫你的生活不是没有目的，不是仅仅以赚钱为目的。人生以赚钱为目的很多，赚了钱做什么？前两天我读到洛克菲勒的故事， Rockefeller 这个人是石油大王，真是有钱的，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件事情感动我的心，他以后把所有他赚来的钱大大的用在慈善事业上面。中国人得洛克菲勒基金帮助的很多，尤其从台湾来的人。到他死的时候，一件事情感动我，他除了把他的家产都捐给儿女之外，没有剩下一块钱，捐给慈善事业跟捐给儿女，剩下没有一块钱留下来，他不需要。但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心胸不是这样。你说哎呦，洛克菲勒很有钱，所以他能这样做。我告诉各位，中国人有句古话是很好的，他说好吃不过饺子，好睡不过倒着。人所能占据的空间喜乐不在于你这张床啊，金银满屋不如儿女相爱。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不开，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观念。今天只知道享受今世，享乐主义也是理性主义的结果。没有永远的事物，所以今天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什么样的事情能给我喜乐，我就喜乐吧。所以好多人得了艾滋病。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神不是说不要我们的理性，但是神要我们超过理性的信仰。今天是复活节，我很抱歉我讲的前面引言讲的太多，但是我相信这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不是你我一两个人自己要这样子的，整个社会的潮流、整个的趋势把我们冲得昏昏迷迷的。神的话语叫我们清醒过来，所以保罗说你们睡着的人醒过来吧。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信主是信什么？信一位真神， 因着他的慈爱差遣他的儿子做了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又从死里复活了，他的死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他从死里复活证明这个罪已经除去，在神面前已经蒙了悦纳，并且我们相信圣灵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信他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与我们同在，主带领我们，主扶持我们，主帮助我们，我们盼望今天早晨，我也知道有些人来到这里，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我希望帮助几种人。第一种就是你愿意信主，但你不知道信什么。刚才我姊妹的见证里面讲到，她第一个接受的真理叫做耶稣基督复活。我不知道你听福音听了多久，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你耶稣基督复活你相信吗？但如果你相信，我要恭喜你，你如果肯在众人面前承认你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你是基督徒。第二类的人，也许他没有很多的时间听福音，但你心里面没有平安，你发现一切的学问不能解决你的难处，因为你发现你里面有一些超过理性的事情是没有人能给你答案的。今天耶稣基督答案在这里，他叫你的心得安慰，他叫你的心能喜乐，他叫你能够交托，他叫你因着认罪悔改的缘故与主有平安。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第三类的人，这一类也许最难的，我希望那些对基督教有成见的人，今天也许人把你拉来这里，骗来这里，抢来这里，你有成见你不要来的，你要是你来打定主意不要信的，你要想一想到底你懂多少，你的理性极限在哪里。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最精彩的就是最后有一个人叫做以利户对约伯的挑战，一连问了几个字，你知道吗？他讲一串的事实，你知道吗？再问，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神也从旋风中间回答约伯，向约伯挑战，我造沧海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吗？你在吗？你在吗？所以对着那些心里面对于福音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于基督教有成见的人，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你为什么不信？你讲一个不信理由来听听看。所以说感谢你，今天我们宣告你的复活，其实我们不能证明你的复活，也不能反证你没有复活，所以你引我们到信心的路上，知道一切的焦点，哦，主耶稣啊，都在于你的复活。说人所需要的并不是那个好像自己以为理智的证明，而是心灵的虚空因着你的复活而来填满。主，今天早晨以你自己的慈爱，求你在这里呼召人来归向你，圣灵所做的工作证明你已经复活。主，今天我们把敬拜赞美 把感谢归给你。主，若在座有人他的心里是虚空的，主啊，求你自己进到他的里面，他里面若是需要安慰，主啊，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灵今天来安慰他，所以有疾病的你自己伸手医治，主啊，在罪恶中间挣扎的，主啊，求你给释放的能力，叫他能从罪里面出来。主啊，一切都因为你复活，一切都因为你已经做成。主，今天早晨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谢谢你这样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